书接上回，铁罗汉窦尔敦会斗鲁东三绝第二位公孙超，两个人是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。说良心话，窦尔敦的能耐要超过他，但是呢，窦尔敦有涵养，想看一看究竟这个老道能耐有多大，这是一。另外他也不想三下五除二把对方给打倒，那样怕对方心里不服，所以有意延长了时间。80回合过后，老道是万难取胜，心里一急，招数散乱。他兄弟公孙燕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腿头坏了，我二哥要输，那要真栽了跟头，我们哥仨的脸面往哪儿放啊？啊，不行，怎么办呢？他出头了，二哥，你们二位武艺旗鼓相当，我羡慕已极，来来来，我也凑凑热闹，咱哥俩会斗斗大侠。有这么干的吗？俩打一个，他揉窜上来了，一伸手就使用18指点穴功。他点穴点得好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腹背受敌，想置窦尔敦于险地。上官元英一看有这么干的，你们太不仗义了啊！起哄啊，你们有人我们就没有吗？老头紧带子飞身经过去就要伸手，那哥四个一看干嘛打群架，也要伸手，人家庙里还不少老道呢，自然向着自己的人了，各抄家伙也打算伸手。眼看一场混战就要发生，墙头上有人说话了，老二老三还不给我住手。公孙超公孙燕一听，哟，大哥来了，吓得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那些老道自然就都不敢伸手了。再看墙头上飘落下一人，这个人往人群中这一站，大伙好像没乐了，长得是矬骨伦敦，敦骨伦敦，亚骨伦敦，像个大肉球成精似的，圆脸膛，没脖子，挺大草包肚子，小短胳膊小短腿儿，但是长得不讨厌，慈眉善目，隐然飘洒前心，头戴甩到嘎子金，身穿葛布袍，腰里还系根丝桃，怎么看怎么像那搬不倒，要不怎么江湖人称叫不倒翁呢？这就是鲁东三绝的头一个公孙良，公孙老剑客。你看长得貌不惊人，像搬不倒一样，威信极高啊！公孙超公孙燕赶紧过来，大哥回来了，大哥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混账的东西，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刁难人有这么刁难的吗？平时我怎么告诉你们来的，你们就是不听啊，这把年纪了不嫌害臊吗？要单对单各对各，被人家打败了也不算丢人，胜败兵家常事嘛，哪有哥俩打一个的啊？咱们公孙家怎么出来你们这样的败类呢？今天我是绝不能容饶。这老头啊，不是卖关子，发自肺腑说这几句话。公孙超公孙燕一看大哥真急了， 吓得扑通扑通跪下了。哥哥，我们也没有恶意，我们想试探试探窦大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，哪能把他伤害着呢？胡说，你心怎么想谁看起来的，看见的是你们俩打一个，我非打死你们不可。说着把小手举起来，你别看手小，重有千斤，嗨上脑浆崩裂。那哥俩连动都没敢动，规规矩矩在那等着挨打。窦尔敦一看，赶紧过来了，老前辈留情，把公孙良的手腕子给抄住了。窦尔敦就说，老人家，我相信这二位没有恶意，今天我们无非是比比武而已，老人家千万别打他们，小可不才，我求情了。哎呀，公孙良看了看，罢了罢了啊，怪不得老人说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，相比之下我这俩兄弟太不成才了。好了，窦大侠，看在你的份上，姑且把他们饶恕了吧。起来，还不向窦大侠赔礼，还等什么？是是是，无量天尊。窦大侠，您大人不见小人怪，贫道我有错啊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公孙燕也说，窦大侠，这事儿的这千错万错，错到我身上了，我悔不该这么顽皮偷您的军器，又把你引到这儿来百般刁难，真是死罪死罪，窦大侠，我向您赔礼了。哎，不管他俩多不对，你当大哥的非常讲道理，你还能说什么呢？本来上官元英咬牙切齿，恨透这俩人，但一看大哥这样，所以呢这火也就消了。上官元英过来也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公孙良这才说，还等什么呢？这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吗？屋里请吧，各位，屋里请，屋里请。大家收拾东西，把外衣穿好，进了鹤轩，重新归座，小老道上茶。公孙良啊，首先发言，一再承认错误，一再说两个兄弟不对。窦尔敦也乐了，前辈，您不必客气了，有道是不打不交嘛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啊。窦某也有不对之处，哎呦，您客气了，您那不对在哪儿呢？哎，算了吧，我要再客气啊，显得虚假了。不过窦大侠，你这人值得一交啊，真是好样的。过去啊，听人说，我们哥仨呀不相信，今儿这误会，就是从不相信引起的。我呢出去办了点事儿，会个朋友，留他俩看家，结果不愉快的事儿发生了。哎，全怪我这当大哥的对他们管教不严呐。我说各位，一会儿我请吃饭，全当赔礼了，千万别驳我的面子啊。来人准备。窦尔敦一听，这饭应该吃吗？但是不吃，兵器到现在没拿回来，要驳了老头的面子闲着也不好，因此跟上官元英商量了一下，也同意留下了。不多时，酒宴摆下呀，别看在庙里今儿真破了例了，因为俗家人多，干脆开荤吧， 烧鸡扒鸭子全是荤腥，大家是团团围坐，就是公孙超不吃荤的，厨房特为给他做了几样素菜，他在旁边陪着。酒席宴前，公孙良再次说：“窦大侠，上官大侠，我有件事儿想请求二位，不知能不能驳我的面子。”窦敦颐抱拳：“前辈有话请讲。”“我呢，打算高攀一步。高攀的意思呢，就是跟窦大侠、上官大侠咱们亲近一步。我提议，咱们五个人结为金兰之好，冲北磕头，不知道二位可愿否？”哟，窦敦一听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人家仨人多大年纪了，那多高的身份，我充其量三十来岁，这怎么可以？因此窦敦是一再拒绝。公孙良把脸往下一沉：“窦大侠，别忘了这句话，肩膀头起义为弟兄，江湖大乱道，咱也别讲什么门户，什么都甭讲，就讲着咱们投缘，讲究对劲儿，我想高攀一步，你还不答应吗？”上官元英一看老头急的那样，我耳朵呢答应了，恭敬莫如从命啊，老爷子一片至诚，你这何苦的？大哥，他我年纪太小，那算什么？老爷子没说吗？江湖大乱道嘛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后来窦尔敦实在没办法了，点头答应了。哈哈哈哈，痛快痛快，酒席撤下，拍白相爱。看得出公孙良是个爽快人，相案摆好了，五个人敬面敬手并排往这一跪，无非还是那套嗑呗，皇天后土在上，信氏弟子在下，今天愿结为金兰之好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福祸共知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，等等等。喝完了头，喝完了血酒，那么这一排的次序，属窦尔敦年纪轻，自然是老疙瘩了，那几位都是磕头的盟兄，头一个老头子公孙良，第二个上官元英，第三老道公孙超，第四公孙彦，第五铁罗汉窦敦。之后蒙弟拜蒙兄，窦敦是挨个磕头，把公孙良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的：“贤弟，请起请起，哈哈哈哈，能跟你磕头是哥哥的福气呀！”正像方才所说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时死。我说老兄的，往后咱可就是一家人了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福祸共知，千万别拿我们当外人了。大哥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已经发过誓了，兄弟我怎么还能见外呢？哎，这就对了，来人呐，重新排酒，把那好酒往上拿，今天是一醉方休啊。大家团团围坐，四小也拜见了前辈，在末座也坐下了，但是不敢言语，得听前辈谈论，年轻人不能随便插言。这窦敦呢一笑：“几位哥哥，我不明白， 为什么我这四哥夜入店房把兵器给偷出来？这事儿我非得弄清楚不可。公孙燕一听脸红了，我说老嘎子，咱们现在磕了头了，无话不谈。你听我介绍是这么回事。这一说，在座的人才明白什么事儿呢？原来泰山派当家的超然和尚和他那宝贝徒弟华文龙，自己拿着主张，五月初五要给窦尔敦贺号带话，名义是这么回事，实则不然呢。经过密谋策划之后，发下数百封请帖，这个请帖请的人那都是好样的，其中就有鲁东三绝的。他明知道这鲁东三绝身份太高，性情古怪，能不能参加心里没底，所以派那个下书人是大佛寺的二当家的，名字叫法正。这法正是有身份的人，带了四名小徒弟，亲自拿这封请柬来到紫金观，天港哥仨都在。这法正见面之后挺客气，把请柬往上一递，哥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打开一看，参加五月初五贺号带花大会，就懵了，问法正给谁贺号带花啊？给铜头铁罗汉窦尔敦。贺号带花之后，窦尔敦就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。仨人就问窦尔敦谁呀、哪儿冒出了一个姓窦的？他有什么本事做总头领？哎，这真是莫名其妙啊！法正乐了，我是上知下派，奉当家的所差来请老三位，请三位务必届时光临。这公孙燕呢，当场表态了：行，五月初四，我们肯定到大佛寺。好，届时我恭候三位。法正说完走了，他走了，哥仨议论开了，对此事都不忿。这山东群雄荟萃之地，出过圣人，武术之乡啊，这窦尔敦有何德能跑到这儿做总头领？这个超然和华文龙吃饱了撑了，怎么带头给操办这事儿？所以哥仨心里都不痛快。公孙良就说这事儿你们别着急，离五月初五早呢，我出去摸摸情况。第一次公孙良出去了，出去大概将近一个月回来了，进门就乐，告诉他俩兄弟，我把情况摸清了，闹了半天这窦尔敦呢，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的徒弟。海静我太了解了，德高望重啊，他把本身的本事全都传给窦尔敦，听说这窦尔敦一出世大闹龙虎寺啊，力挫胡景春，暴打不平，后来在忠孝祠还力挫摸山老母毕凤莲，之后那露脸的事多了，前者在露台比武胜了神掌镇八方圣魁，还打了三尺地灵魔，哎呀，这脸呢露得在地下到天顶上去了。此外这个人缘还非常好，别看年轻，广交朋友，血腥仗胆，慷慨仗义，凡是跟他相处的人都赞成他。山东群龙无首，真要奉他做总头领可也不错。我的意思 你们呢就不要反对了。超然和尚、华文龙这么做不算不对，尽管公孙良说了，但那哥俩不服气，心说能吗？再管怎么说，他年纪轻轻的，叫人不服气。他偏赶这时候，公孙良有事儿，出去会友去了，留他们哥俩看家。这老三公孙燕就出了点子了，说出家我摸摸，看看这个窦尊什么模样，咱先谈弄谈弄他。如果够我这资格，我们双手赞成；不够，就叫他栽个跟头，也甭贺号带花了。这才发生偷兵器，把他们引到这儿来，又比武，又献艺，等等等情况。所以这公孙燕呢，当众把这个经过一讲，是毫不保留。在座的人听完哄堂大笑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公孙燕吩咐一声，让道士们把三节棍、十三节葫芦鞭取来，给了上官元婴和窦尔敦。那么这件事接过去了，接下来就谈五月初五英雄会的事。公孙良说，我说老兄弟，你可听透了，据我观察，此次贺号带花大会肯定有阴谋啊！那个超然外忠厚，内奸诈，那华文龙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他们怎么能俯首贴耳给你操办这件事呢？我看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呀、啊！你还千万得多留神。窦尔敦点了点头，大哥所言极是，我也料到这手了。但是呢，我觉着我跟华文龙也好，跟超然大师也好，平常并无恩怨呐、啊。你说他们有阴谋，他们想把我如之何呢？嗯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咱瞎分析啊，也许咱屈枉人家了。人家是一片诚心，但是这好像是不可能。老兄弟，我打算这么办，现在离着五月初五眼看就到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我们哥仨准备先到泰山，先把这个情况摸清了，做到心里都有数，到了时候以防吃亏上当。公孙燕一听，对，我大哥说的太对了，正趁我的心。老兄弟，你们先别着急，我们先上山，因为我们有请柬呢，超然请我们参加，到那块儿我们行动方便，把底摸清了，到时候里应外合，咱们心里头有了底了，肯定就不遭毒手。上官元婴一听，对了对了，但是啊，你们三位一进泰山，凶多吉少啊，那超然和尚也不白给，华文龙也非等闲之辈，千万多加谨慎。这一点你们就放心吧啊！我看呢，你们就住到庙上，然后听我们的信息，咱们里应外合，是大闹泰山。